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6月29号的时事一周的节目。7月1号即将到来，香港七一游行因为港版国安法等原因无法再举行，香港人不单止是在亦都失去了表达要求的机会，亦都令到更多香港人是选择离开。香港记协选出新一届的执委，现主席陈朗星说，新的执委成员多数是外媒，反映本地传媒萎缩。
本地媒体我们以往的会员很多没有做这行，很多做好的公司没有了，入行现在在那些机构里面的都是一些很年轻的朋友，你叫他们去 commit， 即是要去承诺自己短时间长时间都会在这行做，他们不会咯。
日籍的母子在苏州遇袭，中国又称是偶发事件，有分析认为官方是放任民怨仇爱。海外拆墙运动的负责人刘栋玲在丹麦申请政治庇护失败，由于担心会被强制遣返中国，他和儿子已经转往瑞典。海外民主人士联署声援，呼吁丹麦当局重新审理他的个案。在美国，拜登和特朗普在星期四的首场辩论主要辩论了什么呢？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下面我们首先讲一下香港七一游行被禁。香港人除了失去这个平台之外，不单止是失去了表达要求的机会，亦都令到更多香港人选择离开。下面就是我们的同事任敬阳和我们的特约记者是连线，报道有关的情况。
7月1号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纪念日，亦是在1997年开始成为香港主权移交中国管治的地方。从2003年起，7月1号亦成为香港人即大游行去表达自己诉求的日期。但是在最近几年，七一游行因为港版国安法等一个原因没办法再举行，失去了这个平台。香港人不单止亦再失去了表达要求的机会，亦令到更多香港人选择离开的。下面我们就连线第一记者 Matt 为我们介绍有关的情况。喂，究竟香港的政界人物是怎么看香港现在这个状况的呢？
我曾经最近就同多次参与七一游行，現在是左翼政治團體社會民主連線的外務副主席周家發談過，他就說對於無法再在香港舉行和參與七一遊行，只是能夠慨嘆從中見證香港社會完全變了另外一個樣
子。因為七一都對於個政權來說都是一個越來越意義是複雜 的日子，只能說所以就我們都是只能夠在其他的日子嗰度繼續講翻嗰件七一要做嘅嘢啦，咁就當然係一個好大嘅落差同缺失嚟嘅啫。你以往七一真係民間唔同嘅團體，即、就、係、是、你有啲嘅意義你想人知道，但係就而家係客觀上咧就冇咗呢個空間咯。咁當然都亦都有民間我哋嘅喺呢個寒冬之下嘅自我審查啦。
咁嗱，對於主權移交中國之後嘅香港社會嚟講啊，七一遊行可以話一個重要性同埋受關注程度僅次於六四燭光晚會嘅大型民眾運動啦。咁參與人數更加係每年嘅政治同社會環境發展嘅風向熱標添。咁但係到咗2020年6月，咁香港政府就訂立咗港版國安法啦，加上就因為新冠肺炎嘅疫情啦，咁於是就係香港政府以疫情為理由禁止舉行七一遊行噶。咁社會民主連線喺呢段時間又遇到啲咩困難呢？
咁社民連曾經喺2021年申請舉辦七一遊行，但係不獲批准。香港社會的言論自由空間在國安法和23條立法之後大不如前。周家發就說近年社會民主連線已經無意舉行遊行，甚至在7月1日當日亦都不會進行相關的表態運動。他就說主要原因是香港人現在亦都不再公開對社會和政策表達異議，而且每逢敏感時刻，他自己和黨友都會受到嚴密的監視。周家發繼續敢同美國之音講：
我和我的黨友啦，有部分或者全部咁樣嚇，即係有時我冇事，有時係佢冇事咁樣嚇，即係我好似會莫名其妙咁樣係即係受到呢啲嘅關注咁樣咯。真係由朝跟到晚，即係我搭車去做嘢，可能佢都會一路跟住 住我又搭佢下一程車咁樣，即係你都好明顯，即係你去睇戲又見到佢喺戲院出面等住你咁樣，即係都有幾不明所以。有時係現制嘅記者，都更多時候我認為係就係啲便衣警員咯，即係未去到國安層次，可能都只係普通一啲嘅低級啲嘅人，就係有隻鷹喺你個頭頂度轉轉下咁樣咯。你搞佢咩，佢都唔會出聲嘅。啊，當然佢有時可能會影翻我哋轉頭嘅，即係當我去做一啲嘅質詢嘅時候，唉，都覺得好可怕。點解我嘅日常行蹤都變成咗一種情況咁樣？
咁啊，七一遊行除咗2003年係為咗政府帶嚟壓力之外啦，咁同埋撤回當年提出嘅23條立法，咁之後每年嘅遊行咧，都對香港政府嘅影響力就越嚟越細。咁我知道你訪問過一名支持者嘅，咁佢又點睇呢個情況咧？
咁從事文員嘅文先生就從2003到2019年期間，每年都有參與七一遊行。咁佢喺2019年反修例運動亦都積極參與。但是經過政府和警方的強力鎮壓，令到文先生對社會和前景感到絕望，而且回望以往自己參與的七一遊行，他亦都明言不想再提起，他就這樣說。
以前就覺得作為香港人，七一是可以一個可以表達訴求的一個活動，但是經歷過我想回歸之後這麼多年，發覺其實七一遊行根本上是做唔到原本我想做到嘅嘢啦，即係想表達訴求嘅嘢都係做唔到嘅，因為咁多年嚟啦，七一遊行所帶嚟嘅結果啦，其實政府都冇回應個市民嘅任何嘢啦，而家直頭連嗰個集會自由都冇啦。咁對我嚟講咧，七一已經係冇乜意義啦。經歷嗰啲幾年之後啦，發覺其實七一只不過係一啲俾政治組織攞嚟操弄嘅工具啊。政治組織亦都幫我哋表達唔到、傳遞唔到，只係攞嚟俾佢哋操弄咗同政府談判嘅工具，冇意義嘅。唯一嘅用處就係宣泄民憤啦。咁我以嚟都係。
咁近年因為對香港社會前景感到不滿同失望嘅人咧，紛紛都離開嘅，咁亦包括從政者在內。咁佢哋又點睇呢個盼盡力推維持同香港嘅聯繫呢個問題上咧？
曾經擔任香港中西區區議員嘅香港公民代表會議成員葉錦龍就喺呢一個背景之下離開香港，去咗日本東京大學進修碩士課程。相比起以往在前線舉辦和參與七一遊行，現在的葉錦龍雖然已經離開香港和政壇，但是仍然在外地而翻譯香港新聞和進行香港問題進行的研究工作，延續外界對香港問題的關注。葉錦龍就說目前所做的無法和七一遊行直接比較，不過在外地亦都可以盡力影響更多人對香港事務表達意見，咁佢就咁講。
始終因為我哋人，我哋翻唔到去香港，我哋唔知會對於香港本地有幾大嘅影響，但係即係希望我哋做嘅嘢係會泛起一啲涟漪，可以令到仍然身在香港嘅人係感受得到。喺外面嘅香港人可以多啲去同，無論係身邊嘅香港人啊，又好。又或者是身邊的host country 的朋友都好，可以去多些講香港的情況，或者是令到他們跟香港的聯繫可以盡量維持。其次就是令到各自的小團體與小團體之間有一定的向心。
好，唔該曬你為我哋嘅報導㗎。咁呢篇報導更詳盡嘅內容咧，請瀏覽美國之音粵語組嘅網站，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
有56年歷史嘅香港記者協會，簡稱記協，係2020年6月30日國安法實施之後碩果僅存嘅工會組織之一，亦都係香港最大型嘅前線記者組織。記協喺上個禮拜六舉行周年會員大會，選舉新主席及新一屆執委會成員，喺換屆選舉嘅前夕，記協上個禮拜五發布重要啟示，指有會員收到可疑信息，聲稱周年會員大會可能被執法機構監視，呼籲與會議保持距離。喺可疑信息嘅陰霾之下， 即將卸任的記協主席陳朗星上個禮拜六會見傳媒表示，出席周年會員大會的人數倍增，而新一屆執委會成員多數任職外媒，反映香港本地傳媒行業的萎縮。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的報導。
記協在6月22日亦即是上個禮拜六舉行周年會員大會，選舉新主席和新一屆的執委會成員。在換屆選舉前夕，記協在上個星期五亦即是6月21日發布重要啟示，說有會員收到可疑訊息，聲稱周年大會可能被執法機關監控錄音和作身份識別，呼籲與會議保持距離。在可疑信息的陰霾之下，記協上個禮拜六順利舉行周年會員大會，選出了新主席和新一屆執委會成員。據記協公布的名單，12名新當選的執委會成員包括新任主席維嘉日報記者鄭家瑜、副主席自由記者梁耀聰。12名新當選的記協執委會成員未有在會後召開記者會，而即將在下個禮拜一，亦即是7月1日卸任的現任主席陳朗星就會見傳媒。陳朗星說，在執委會選舉開票之前，兩名參選人包括任職 BBC 的 Danny Winson 以及高級政策顧問張浩明提出退選，但由於記協並沒有退選機制，兩個人將在當選之後提出辭職，但不方便代為透露兩個人退選的原因。而記協執委會由最少5個人和不多於12人組成，兩個人辭職之後不會安排補選。陳朗星說，對新一屆記協執委會成員的工作很有信心。
過去的三年，基本上是記協主席這個身份給了我很大很大的動力，繼續做好每一件事。很多人問我為什麼去了英國又會回來，為什麼還要繼續出來，有很多有時大家看到我們有些跟執法部門的爭拗，這樣為什麼你都要這樣做呢？那很簡單，因為我是記協主席，很簡單，因為大家都不敢說，那唯有我說啦。好簡單，因為如果我走咗去唔翻嚟嘅話，咁個會會俾人話，會俾人笑，會俾人攻擊啦。咁我唔可以咁做。但係今日開始，無論如何點都好啦，呢個角色呢個嘅負擔啦，咁我都要擺低，咁啊交俾下一個即係新任嘅主席同埋執委會。咁我對佢哋嘅工作係有好有信心嘅。咁但係當然，我都希望佢哋明白，佢哋係會受到好大嘅壓力啦，好大的困難啦。但係希望佢哋都能夠沉穩面對啦，希望亦都佢哋能夠繼續做好我哋記協嘅工作咯。
對於保安局局長鄧炳強上個禮拜五質疑記協新一屆執委會參選人有如外國記者協會，陳朗星回應話：新一屆執委會成員以新聞工作者為主，佢認為鄧炳強嘅質疑可能出於不認識工會嘅運作架構，強調新一屆執委會成員都係合資格嘅成員，亦唔會歧視不同種族嘅會員。
可能鄧炳強局長唔認識工會嘅運作或者架構啦，我哋嘅會員全部都係合資格嘅工會成員嚟嘅。所以我不明白為什麼他會說我們有些會員是外國人，我希望他不是出於一個種族的想法來說他們，我們就沒有歧視人家的，人家誰來只要他有身份證，他有來是即是做說是我們的合資格會員，他們申請做執委啊來競選啊都是可以的。好啦，至於你說有些人不是做記者這樣，那我留意到有些是可能做一些NGO 或者其他他們之前的工作，或者他們的工作有些是跟新聞工作有關，是我們正式的附屬會員等等。
至於鄧炳強質疑有執委會參選人所屬的機構收美國人錢，陳朗星說，接受政府資助的新聞機構或者組織不一定要支持當地政府的立場，他們仍然可以有獨立的編採自主方針。
這個的世界有很多的機構呢，它是在政府的預算裏面是有一些預算撥給他們，然後他們從事的工作其實是政府可以說你說支持他們，但是他不一定是要支持個政府的，即係好像 BBC 這樣，他是收英國政府的 budget 有一些錢給他，但是你說 BBC 的記者是不是個個都會支持新偉誠和保守黨，我想大家都知道是不會啦，也都知道這個是不是一個是 common sense 啦。我又不明白點解去到2024年的今日啊，即係我哋又唔係鎖國嘅年代，又唔係閉關嘅年代，好似呢啲政治嘅 A、B、C 都仲要去解釋嘅咧咁。咁我都唔介意嘅解釋，話俾佢聽，即係人哋收嘅可能嗰啲錢嗰啲 budget 係喺 嘅政府嘅 budget 入邊攞出嚟，但係人哋係一個即係民選嘅政府，佢嘅 budget 係會同嗰啲即係佢哋嘅市民國民去負責，然之後嗰啲機構做一啲可能係難民啦，可能係社會嘅議題嘅倡議啦，咁唔可以講到好似人哋即係一定係同外國政府勾結啊係有關咯嚇。
至於香港本地新聞工作者較少參加新一屆記協執委會選舉，陳朗星認為反映出香港本地傳媒行業嘅萎縮。
好認真講，本地媒體我哋以往嘅會員好多冇做呢行啦，好多做開公司冇咗啦。入行而家喺嗰啲機構入面嘅都係啲好年青嘅朋友啦。咁年青的朋友好認真講，我都唔係入行第一日就加入記協嘅，我入行咗四年，2008年我先加入記協。即係我都覺得呢份工作係我哋嘅終身職業，或者我長時間會做，我先至會諗我要去加入一個工會，去關心呢個行業嘅未來發展同埋佢嘅權益。好簡單講，就係今時今日喺新聞界再做嘅朋友都係好年青，你叫佢哋去 commit， 即係要去承諾自己短時間、長時間都會喺呢行做，佢哋唔會咯，沒有嚇。咁亦都有一啲係佢哋做嘅機構嗰個嘅取態，佢哋都見到佢哋嘅。直接啲講啦，老細或者其他嘅取態係咁，亦都覺得都見到記協嘅新聞都越嚟越少啦，喺個台度，咁都唔知道會唔會中唔中意啊，成啊咁樣，咁都有呢啲考慮啦。
陳朗星強調，記協一定樂於同各界溝通，佢形容記協同警方嘅關係一言難盡，但仍然有溝通渠道。佢坦言過去三年佢擔任記協主席係非常艱難嘅時期，而記協亦有認真思考過解散。
完全唔存在坊間話。即係新一屆嘅記協嘅執委會入面一啲重要嘅崗位或者其他嘅執委係我嘅係傀儡啊、木偶啊呢啲完全唔存在嘅。咁我亦都好坦白講，我都知社會對我係有一定嘅睇法嘅。社會上面有一大堆人、一大班人覺得我係唔好啊，覺得唔中意啊各樣嘢。我都希望我唔希望我嘅唔好嘅印象係拖累記協嘅，所以我希望我離開。都係俾大家一個嘅機會，重新認識記協，或者俾多啲機會記協，繼續去做好我哋工會捍衞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嘅角色。至於喺新時代之下，我哋去做呢啲工作，我哋係好明白係有好多新嘅情況環境會適應嘅，有好多新嘅限制我哋要面對嘅。咁我諗出嚟做記協執委嘅朋友都應該會知道嘅。所以唔需要擔心記協會唔會犯法啊嗰樣嘢嚇，我哋亦都已經有經歷過國安法，經歷過23條，我哋依然係一個合法嘅工會，所以我諗我哋呢個角色會繼續做得好嘅。
新當選嘅記協副主席梁耀聰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話：上個禮拜五出現針對記協周年會員大會嘅可疑信息，佢唔會感到太大壓力，而新任執委會成員將會秉持會章以及根據香港嘅法例做好記協工作。
我自己認為我們會在即僅有的空間做最多的事，即現在空間無論是大和小都是即因組織和因人而異，我認為即我們每個決定都是由新的執委去溝通去表決去做出來的，那前景的話我當然希望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記協可以長做長有，即繼續留在這裡。咁自己願景就即來年記協一齊加油啦，會員人數可以繼續上升啦，然後會員非會員都可以繼續支持記協。
以上係美國之音嘅報導。中國外交部喺星期二6月25號定調，一對日本籍嘅母子喺蘇州被刺傷嘅事件咧係偶發事件。这个是继四名美国教师两个礼拜前在中国东北吉林被斩伤之后，今个月的第二宗外籍人士在中国遇袭事件。旅日观察人士说，虽然行凶的动机还需要调查，但是如果是中国民众因为经济下行或者民怨积累而衍生的仇外行为的话，恐怕是中国战狼外交留下来的恶果。目前中日政府都无意将今次的袭击事件拉高至外交层级，但是中日民间的交流恐怕会受到冲击。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
江苏省苏州市公安局星期二6月25日发表警情通报称，星期一6月24日下午4点左右，苏州高新区塔园路新地中心公车站台发生一宗持刀伤人案件，造成三个人受伤，其中一个人为中国籍，两个人为日本籍，女性候车工作人员亦都被殃及袭击。苏州公安局称，巡警致力第一时间到场处理，当场拘获犯罪嫌疑人周某某，男52岁，为近期从外地嚟苏州嘅无业人员，并立即将伤者送医救治。通报表示，目前中籍伤者因喺阻止嫌疑犯罪过程中受伤严重，仍在抢救。一名日本籍的伤者正在治疗，没有生命危险。另外一名日本籍伤者当日已经出院，周某某已经被刑事拘留。对此，本月第二宗的外籍人士遭遇袭击意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星期二下午的例行记者会上援引苏州警方的研判，称这类事件为偶发事件，目前仲喺度進一步調查中。毛寧表示遺憾，並且話類似嘅偶發性事件喺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有可能發生，中方將會繼續採取有效措施，好似保護中國公民一樣，咁樣保護在華嘅外國人嘅安全。對此攻擊事件，在日本東京大學進行東亞政治研究的香港公民代表會議亞太委員會召集人葉錦龍認為，姓周的嫌疑犯是近期先到苏州的待业人士，因此中国经济疲软导致失业人口大增，民心动荡或民怨积累恐怕是这个意外背后的肇因，因而衍生了受害的暴力或者是侮辱性行为。叶锦龙对美国之音是这样分析的：
中国国内的经济情况，自己的生活都顾不了，但是他们又不能去怪罪于这个政府，因为他们怪罪政府的话，
中国国内的经济状况自己生活都顾不到，但是他们失业人口又不能去怪罪于政府，因为他们怪罪政府的话就变成是反对国家，他们需要找一些其他的地方去发泄，将整个情况内化为一个对外的问题，不是中国国家问题，极尽的人转移民怨，成为对外国人做出一些暴行。有关这一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海外拆墙运动的负责人刘栋宁在丹麦申请政治庇护失败，由于担心会被强制遣返中国，他和他的仔已经转往瑞典。海外民主人士联署声援，呼吁丹麦当局重新审理刘栋宁的案件，以免回国之后遭受政治迫害。外界则关注以打破中国网络封锁为目标的拆墙运动会面临瓦解的命运。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政治庇护申请遭丹麦当局拒绝后，拆墙运动负责人刘栋宁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证实自己和十几岁的仔目前身在瑞典。个几星期之前，丹麦难民委员会书面通知刘栋宁，他和个仔申请政治庇护已经被拒绝，并且要求两人在7日内离开丹麦。其后刘栋宁补交新的证据材料，但是就未能够令到委员会改变初衷。
他就说，即便案件再次审理，也要先遣返回中国。
刘栋宁引述丹麦难民委员会的讲法，话即使件案再度审理的话，亦都要将刘栋宁首先遣返中国。刘栋宁话，佢感觉到难民委员会遣返佢嘅坚定。开完电视会议，刘栋宁开始坐火车离开丹麦。他现在身在瑞典，但是不能够被瑞典的移民局知道。刘栋宁是担心如果说给瑞典政府听的话，他们亦都会将他遣返丹麦。刘栋宁的护照正被丹麦的移民局扣留，他现在在瑞典没办法出去租屋，情况是非常艰难。正因为这件案在丹麦刚刚结束，所以现在刘栋宁在瑞典不敢再次申请庇护， 佢擔心如果再申請的話，會導致瑞典將佢遣返丹麥。幾年前，劉棟寧因為抵抗拆遷和協助他人維權被當局打壓。2022年，佢以旅遊簽證前往丹麥，隨即開啟申請政治庇護的程序。根據難民委員會的最新判斷，劉棟寧回國之後不會有即時危險。
丹麥移民局說我兩次回國沒有被邊控，也沒有被抓捕。
劉棟寧說，丹麥移民局說他兩次回國都沒有被邊控，也都沒有被抓捕，回到中國之後是不會有危險。丹麥當局承認拆牆運動，包括中國人權問責資料庫一人一推是民間人權組織，但你就說中國沒有一條法律說民間人權組織是違法的，因此就認為劉棟寧就算被遣返中國亦都不會被政府找捕和判刑。去年3月8日僑居老窩的喬欽欽以打破中國網絡封鎖為目標發起拆牆運動，兩個幾月後喬欽欽在老窩失蹤，其後證實他被帶回去家鄉湖南，被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正式逮捕。喬欽欽被捕後，拆牆運動的統籌工作由劉棟寧全面接棒，並且在過去一年招募大約200名志願者。在這段期間，劉棟寧專責搜集防火牆建牆者的信息，他根據中國當局公布的所謂計算機委員會數據安全產業專家委名單，查找他們的背景，掌握他們的信息。他會定期聯繫建牆者，提醒他們大數據和網絡安全工作侵犯人權底線。劉棟寧說，政治庇護申請遭丹麥當局拒絕，肯定會令到拆牆運動的前景蒙上陰影，甚至面臨瓦解。
我在上星期六在一个我们的每周的会议当中，
劉棟寧說上星期他在每周的会议当中寻找有志之士，他说万一他自己被遣返的话，希望拆牆运动能够继续做下去，但直到现在都没有人来报名愿意担起拆牆运动继续前行。劉棟寧說他不希望拆牆运动就此结束，如果拆牆運動終止的話，他真的會感覺很惋惜。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一周節目。在星期四6月27日的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的總統辯論當中，總統拜登和前總統特朗普就總統競選當中幾個關鍵的問題展開了激烈的交鋒。主持人傑克塔柏當晚第一個問題是關於通貨膨脹，他說這個是很多美國選民最關心的問題。拜登和特朗普是怎麼看呢？
拜登將問題歸咎於前任，聲稱他從特朗普那裡繼承了一個失敗的經濟。拜登表示，我們當時必須要做的是努力令一切恢復。拜登讚揚了他的經濟管理能力，但亦都承認很多美國人因為高昂的生活成本而受到傷害。特朗普則是慶祝他享有在任時的經濟成就，以及他對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病的處理。經濟研究表明，特朗普在2017年簽署的大幅減稅措施促進了一些的經濟增長，但是遠遠未有達到特朗普的承諾。在今年5月的一份克洛普民意調查當中，大約三分之一的美國人表示經濟是美國面臨著最重要的問題，其中包括一系列的經濟問題。
生育权亦都是辩论开始之后冇几耐嘅焦点。特朗普同埋拜登系点样回应嘅呢？
特朗普真系表示佢唔会阻止堕胎药嘅可及性，而与此同时，拜登重申佢坚决系支持生育权。佢话如果佢当选，佢会恢复罗素韦德。佢补充话佢反对晚期堕胎。
俄罗斯在2022年2月对乌克兰发动咗全面嘅入侵，呢个系拜登担任总统大约两年之际。拜登与特朗普在辩论的时候有什么讲法呢？
辩论的期间，拜登和特朗普似乎都反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宣称的结束战争的条件，但是特朗普更加强调他提出的讲法，也就是假如他是总统，战争根本就不会爆发。他还批评美国给予了基辅如此之多的援助。 拜登則表示特朗普會令美國退出北約，並且使到戰爭有擴大的風險。他談到了俄羅斯領導人普京的時候說，事實是普京是戰爭罪犯。
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斯科特的報導。好了，在收聽過以上的報導之後，我們就結束了這一節的美國之音的粵語節目。我們在下次的節目時間再見。